36计第20计混水摸鱼。混水摸鱼啊，原意是说在混浊的水中，鱼晕头转向，趁机摸鱼，可以得到意外的好处。在军事上是说当敌人混乱无主时，趁机夺取胜利的谋略。在浑浊的水中，鱼儿辨不清方向，在复杂的战争当中，弱小的一方经常会动摇不定，这就有机可乘。更多的时候，这个可乘之机呀，不能只靠等待，而应主动去制造这种可乘之机。一方主动把水搅浑了，一切情况变得复杂了，然后借机行事。在现代商战当中啊，商人愿意搞一种叫做炒蛋战术，以便混水摸鱼。什么叫炒蛋战术呢？就是先东邻西找的乱扯一通，把对方搞得思路混乱，精力疲惫，使一个很简单的洽谈变成了十分复杂一件事儿，然后借对方精神不佳之际，逼迫你马上拍板，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搅和的人之所以能够取胜，关键是在于迷惑了对方，使他们对一些事情一时无法加以比较。对付这种搅和者的办法也有，您呢要有勇气说，我不明白，我不了解，这事儿等一等。坚持事情必须逐项讨论，不能混水摸鱼。当这搅和者引诱你讨论的时候，你要迫使他回到你的思路上来，不能叫人家牵着你的鼻子走。所以这防御的要诀啊，就是在你尚未充分了解之前，先别和人家讨论。即使在正常的谈判当中，我不明白这句话，这也是有利的谈判策略，并不是说说一句我不明白就没面子。有时候因为面子可会吃大亏呀。在历史上也有混水摸鱼典型的战例。唐朝开元年间，契丹叛乱，多次侵犯大唐，朝廷派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平定契丹之乱。契丹大将叫可突干，几次攻打幽州都未攻打下来。这可突干一想，这幽州究竟有多少兵啊？这幽州究竟有多少粮？我怎么久攻不下呀？可突干呢，就想来探听唐军的虚实。怎么办呢？可突干呢，想了个主意，派使者到幽州。你看，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呢，派个使者到幽州干什么呀？假意表示要归顺朝廷，永不再犯。哎，我们错了，我们呢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之前呢是我们一时做了错事，还望大唐皇帝能够谅解。给写了封信，哎，大概就这意思。而且派这使者呀还带来很多的金银珠宝作为赔偿，来见这节度使张守珪。张大人一听，派个使节到我这儿来了，什么意思？契丹现在势力正旺，这劲头正猛呢，毫无原因冷锅冒热气，突然来求和来了，恐怕必定有诈呀。会不会到我这儿以求和为名来探探我的虚实啊？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怎么办？我把使者给杀了，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会说我张守贵气量太小。你不是来探探我的实力吗？探探我的虚实吗？好啊，我正愁没人来呢，我呀将计就计，我给你来个计中计。想罢，拿定了主意，命人把这使者给迎进来了。哈，这使者非常客气，说那话呀舌头根发硬，说的是很不利索的那个汉话。我参见节度使张大人，我是契丹可图汗大将派来的使者，我叫玻璃麻花。张守贵一听，哦，玻璃麻花，听他说话得配一翻译。我说这位使者，你来到幽州有何事情啊？回禀张大人，我可图干大将决一求和，说永不在金帆大唐，命我带来他亲笔书信一封，还有礼物请张大人过目。有人把信和礼单给拿过来，张守圭把信看了看，又把礼单瞧了瞧，然后往旁边一放。既然可突干决意求和，我们也不想再战，这一战争发起，倒霉的是老百姓，生灵涂炭。我看可突干大将做得非常之对呀，既然来了，就在我们这儿休息两天。哎，这玻璃马华正有这意思。是，我也听说幽州这个地方景色宜人，我想参观参观。啊，好啊，我派人陪同着你来呀。王悔。是。过来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这是张守贵身边的一个谋士，叫王悔。王悔啊，陪使者就交给你了，我有公事不能相陪，你一定要把使者给陪好，你明白吗？王悔心说，我明白，陪好那意思我就看着他，我知道哪地方该叫他看，哪地方不叫他看，请大人放心。王悔陪着这玻璃马华，一转眼几天的时间过去了。玻璃马华呀，自以为看的差不多了，实则他所看见的那是人家故意做戏给他的。他哪知道这一天中午吃罢午饭，玻璃马华来了。张大人，我叨扰数天，深感着很惭愧，我想这就回去了。这就要走啊，我这就要走。既然我们现在和好了，我们有一句老话叫来而不往非礼。你看可突干送给我这么多的礼物，我不能不回敬人家，所以我有意派王悔带着礼物送与可突干，还请使者为之引荐，不知你意下如何呀？玻璃马华把小眼珠滴溜一转，啊啊，好，我非常愿意。那什么时候出发？明天一早。好。当天晚上，张守圭啊，把这王悔给找来了，俩人商量了一宿。交给王悔一项秘密的任务，干嘛呀？派他混水摸鱼去了。您听，您就知道了。第二天一早，王悔和这玻璃马华压着几十辆大车，有亲兵护卫跟那看守保护着，离开幽州城来见契丹大将可突干。闲言少叙，见着了。 你看就这么快。一见可督干，王悔啊深施一礼。将军，我是幽州节度使张守圭手下的一员副将，我叫王悔，我奉张大人之命前来还礼来了。我们带来的礼物有礼单呈上，此外还有我们张大人的一封亲笔信，请将军过目。把礼物礼单书信给递上来了。这可突干把信打开一看，上面呢话很简单，大意是说什么呢？可突干能够放弃战争，这是为老百姓着想，顺应民心，合乎天意。既然大将军派人到幽州，我自然要以礼相还，我派我的一员副将王悔携重礼来见将军，希望我们两方永远和平，不再战争等等等等。可突干呢，觉得这个他那条计策办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事先呢那玻璃马华把自己所探听来的事儿跟这可突干呢都作以禀报了。可突干自认为做到心中有数，心说你送礼呀、你送礼我该揍你还揍你，我等把礼物收下把你给赶走了，然后我准备好了我就发兵。所以对待王悔这表面上这戏演的也不错，哈，召集众将排摆酒宴，为这王悔接风洗尘。哈，这王悔在酒席宴间这话也没少说，竟是唱赞歌的，竟是夸赞这可突干如何英勇，如何智谋广，如何治军严谨，兵精粮足，手下这些大将都是精英，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强将手下无弱兵，等等等等。这王悔真能讲啊，把这契丹营上上下下文武众将说的一个个都满意。但是王悔啊在酒席宴间他也仔细观察每一个将官脸上的表情，他发现这些将官虽说挺高兴，对他也挺热情，但是那表情啊总是有那么一点不自然，那笑啊总是那么勉强。王悔就知道这里面肯定啊有举动有说法，所以这王悔啊话锋一转，就落到了大唐和契丹，说说两方面的关系啊，这大唐怎么照顾契丹，怎么给契丹种种的优惠条件，如何如何，我们皇帝怎么怎么说的，大臣们怎么怎么议论的，老百姓怎么看待契丹，说了说。这里面真的也有假的也有，他发现契丹的这些将士在对朝廷和老百姓的态度上表情不太一致，和刚开始说的投降大唐有些矛盾。王悔这心里面就明白了八九分。酒席宴撤下，契丹这大将可突干要求王悔多住两天，为什么？只要王悔搁这儿待着，他就有充分的时间做以准备，积蓄力量，然后攻打幽州。王悔呢也非常高兴，所以啊也就同意了。这样王悔就在这契丹营里啊暂时的住下了。但是王悔可没闲着，又打几个小兵的口里探得到一点情况。什么情况？原来分掌兵权的有一员大将姓李，叫李过哲。他发现这李过哲和这可突干有矛盾， 两人貌合神离，互不服气，所以这王悔特意去拜访这李过哲，哎，假装不了解他和可都干之间的矛盾，当着李过哲的面合着把可都干给夸的夸成一朵花，就好像这可都干离了他地球都不转一样。察言观色，这李过哲那脸儿由红变白，由白变紫，由紫变绿，跟那外国鸡一样，就知道这火叫他点起来了。然后这李过哲把实话就说了，说王悔啊，可突干一直主张反唐啊，他哪有心思投降大唐啊，他这是假意求和，缓兵之计。不瞒你说呀，可突干已经向突厥借兵了，不日就可攻打幽州啊。哦，王悔一听果然有事儿。王悔趁机劝说李过哲，干脆啊，你跟我到大唐吧，弃暗投明啊，自古啊，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你现在这好比珍珠埋到沙子里一样，不叫人识货呀，人家不识你，千里马没遇着伯乐呀。张大人一直非常欣赏你，只要你能过来，许以众官向朝廷保奏，官升三级，封妻印子，这多好啊，光宗耀祖。你要跟着契丹，跟着可都干，也许早晚有一天得挫骨扬灰呀。动之以理，晓之以情，李过哲同意了，也心动了，表示愿意归顺朝廷。王悔任务完成，辞别契丹王，返回幽州。第二天晚上，李过哲率领本部人马偷袭可突干的中军大帐，窝里反了。可突干是毫无准备，被李过哲斩于马下。这一下契丹营发生大乱，忠于可突干的人家也有人呢，召集人马与这李过哲展开激战。可怜李过哲在乱军之中中了敌人的暗算，被人家给杀了。张守圭得到消息，马上亲率人马赶来接应李过哲，但是为时已晚。李过哲这些部将归顺大唐，倒戈调转长枪大刀，和这契丹发生了激战。唐军火速冲入契丹军营，契丹内部正火拼呢，混乱不堪。为此，张守圭生擒这些残余的部将，大破契丹军，平息了叛乱。